私底下呢还是有一些的来往这样子。我们先一起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允许我们，祝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气来到唱诗歌赞美，打开圣经来到认识你。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到爱人。我们请你怜悯帮助，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我刚才说就很久没有站在这里呢，现在其实有一点的紧张，所以啊，也请大家在你们的祷告里面呢，来到为我祷告。也谢谢各位啊，为我跟我太太来到祈祷。我们从上个星期六到昨天都一直在外面受训谢谢你们在祷告里面来到纪念我们。刚才的看见丽娟也是很感恩，因为她也是好像Alan 一样很健康的来到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唱诗歌，带领我们读经。神是有他的作为这是肯定的，神是有他的医治也是肯定的。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心态是怎么样子，对神你是怎么样子的理解，对他的作为你是怎么样的看见。今天的题目呢是神完全的祝福，神完全的祝福。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神完全的祝福是什么，是不是让你死之后可以上天堂，还是说让你疾病得医治，让你不会没有工作。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思维，就是用结果来到定夺到底是不是一个祝福。若好的结果，我们很开心告诉人神的祝福，若结果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说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怎么来到定义祝福？今天我们有学习的功课呢，也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但可能我们不太能接受或是不太能相信的一个事情。人的祝福绝对不是以最终结果好来到说话，人的祝福，完全的祝福，绝对不是以最终结果是好来到说话。如我们刚才看的那段的经文，或是说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清楚的看见，人绝对完美完全的祝福，不是以最终好的结果来到定义。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或是读这个历史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律法师是以研究圣经律法为专业的人，他们很清楚律法的要求，律法在讲什么。这个律法师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问题非常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做什么 一个人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但在25节这里呢，问题虽然好，但是却一个别有用心的问题，因为律法师的动机是要试探耶稣。等一下我们再来到看看到底这里说的试探是什么。路加在这里所用的这个试探这个字呢，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动词，在新约里面呢只用过两次，在另外一个两个地方。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耶稣对魔鬼说的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试探这个字。另外一处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第9节，保罗警告人不可试探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字更完全或是更完满的意思，那个翻译呢是有一个律法师起来彻底的试探耶稣。当然也有不少的圣经啊学者说，律法师在这里要试探耶稣，不是要捉他的把柄，而是要彻底的弄清楚耶稣的答案是否合乎律法，是否让他本身作为一个律法师对圣经的认识、对律法的认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认识更完全。我们华人可能没有或是不会去想永生的问题，我们可能更多会想解脱的这个问题，但也有不少的人，我们认为人死如灯灭。但律法师在这里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会不会让你想想，如果人在自己没有解脱，或是人不是人死如灯灭，而是永生，你要怎么样预备？你有什么答案？有把握的答案？我知道呢，现在长老下个星期会讲到，他讲的就是说为理想加上一堆翅膀，这个福音的信息。如果你今天你现在还没有一个答案呢，或是说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还没有一个答案，人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下个星期天你可以邀请他们来。对于犹太人来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非常日常的问题。你跟我可能很意外，犹太人他们整天在想的问题就是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对他们来说没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大，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从自己的历史里面，在自己的这个经历里面，他们知道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们在死之后呢，要面对这一位的真神对他们的审判，对他们的定夺，说他们一定要弄清楚到底一个犹太人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作为一位律法师，他每天都在极力的寻找这个更完全的答案。对于人终极的归宿，犹太人认为是永生，永远与神在一起。你的答案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第二节，26节，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子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律法师回答非常精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句的翻译呢，或是律法师这个答案呢，直接的翻译，你要用你全部的心、全部的魂、全部的力量、全部的心思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作为精通律法的他，知道永生的要求是什么。精通律法的他，知道永生的要求是什么。得到永生的要求，可能跟你所认识的、认知的不太一样。你可能会认为一切宗教都是好的，只要积功、积福、积德，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我们死后的归属应该是永生。你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子，你从你的文化里面家庭背景来看，得到永生的要求可能是这样子，不论信什么都好，没有做什么坏事，做一些好的事情就足够。但犹太人他们知道，得到永生的要求是非常之高，不是人尽人所能。再说一次，得到永生的要求非常之高，绝不是尽人所能。所以不要假想透过烧香行善积德就可以使你我上天堂得到永生。我不知道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有上班有读书，你去的学校，你所得到的工作，不是你随便给一个成绩，不是你随便给一个简历，你就可以进去。你所上过的学校，你所做的工作，不是一个随便的成绩，不是一个随便的简历，你就可以进得到你所读的学校，你所在的公司。公司学校对你是有要求，上天堂有上天堂的标准。这个律法师知道答案，尽己全部是答案，不是尽人所能，而是尽己全部。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得永生的奥秘，也是得永生的秘诀。耶稣肯定这个律法师的答案，说他说得好，他去做，他就必然可以得永生。但是耶稣不是教导人来到遵行律法，来到换取这个救恩，换取上天堂的条件，而是确定律法师人能够这样的尽己全部的爱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的人会有永生。不过难处不是律法师能不能尽己全部的爱神，或是又爱邻舍如同自己，他的难处是他可以吗？他可以这样的遵循这个要求吗？一个人能够尽全力的爱神吗？一个人能够尽全力的爱我们的邻舍如同我们自己吗？你想想，我们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要求吗？ 若你和我诚实的话，我们知道绝不能，绝不能。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这么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人离弃神的一刻，就是完完全全的破坏了最宝贵、最亲密、最完全的福气，就是能够完全的爱神，又有能够爱人如己。当人离弃神的那一刻，就完完全全的被破坏。我们不能完全的爱神，我们也不能爱人好像我们爱自己一样。所以离弃神呢，不但让人跟神有鸿沟，也让人跟人有鸿沟。我不知道你现在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子，你认识他多少？你爱他有多少？有尽全部的力量来爱他吗？看看坐在你旁边的人，在你前面，在你后面，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子？你认识他吗？你爱他有多少？有很多的人，弟兄姐妹他们反映说，有这样子的名牌非常好，可能我来教会蛮多年了，有很多的人他们的面孔我很熟悉，但是他们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我们现在这样子连这个名牌也有一段的时间，我不知道我们啊会不会还也在另外一个状况里面，我认识他的脸，我认识他的名字，但我不认识他这个人。我认识他的脸，我认识他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他经历什么，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跟他丈夫的关系怎么样，跟他孩子的关系怎么样，他在公司的里面的事情怎么样，他的健康怎么样。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了这个名牌之后，你真的可以认识一下你身边的人，你前后的人，不要只是认识他们的名字，认识他们到底经历什么。对，要不然呢，你很有可能在你受挫折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你跟你丈夫在闹离婚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跟你孩子在闹别扭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又做手术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就会很孤单啊，你就觉得很没有人爱啊，你就很没有支持啊。基督的信仰，他的福音是什么？基督信仰的福音是什么？不是上天堂，不是有这个上天堂的把握，不是说死了之后去哪里，而是神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使人因着接受他、相信他，能够回到尽心爱神、尽心爱神、尽力爱神、尽意爱神，又能够爱人如己。基督信仰的福音是神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使人因着接受、相信他，能够回到尽心爱神、尽信爱神、尽力爱神、尽意爱神，又能够爱人如己。不过很多的时候呢，已经相信接受耶稣的，我们会以为，我们会假想，神不要我们全心的爱他、全心的爱他、全力的爱他、全意的爱他，还有爱别人如同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经常会引用圣经 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得救是在本福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但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神救我们的恩典，很多的时候只是想告诉人，我们不用尽力，我们不用尽心，我们不用尽性，我们不用尽意，我们信就可以了。没有行为上面的这个委身。神绝对没有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而减低爱的要求，对他的爱，对人的爱。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是基督徒，若你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在完全的祝福里面，还是还在罪的捆绑里面。因为基督信仰的福音不是上天堂，而是神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使人因着接受相信他，能够回到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要如同爱人如同爱我们自己。神他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标准，对不起，没有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降低是爱的标准，因为这个标准是神完全祝福的体现。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在祝福完全的祝福下面，还是依然的让罪来到隔离你对神的爱，对人的爱。29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在读这些关于律法师的时候，或是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普遍来说都是比较负面的，对他们的行为，对他们的问题。但这一节呢，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有理在这里是指他真的想知道，他真的有这个追求的心。因为犹太人讲到人永生的归宿的时候，他们的问题，他们的考虑，他们的顾虑呢，都关系到今天他们怎么样子生活，今天他们的生命能够怎么样的突破提升到爱神爱人最高的这个境界。所以他的这个问题让我们看见两点。第一呢，人永生的归宿不只是关系到将来死后的问题，更是现在生活的问题。我们对神的爱，或是说我们在耶稣里面承受永生之后，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切，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我们交到儿女，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婚姻等等等等，是不是跟我们对神的爱有直接的关系？犹太人说永生不是死后的问题，而是现在生活的问题。承受永生是会影响他们怎么样来到计划，怎么样来到运用他们的才干，他们的金钱，他们怎么样教导儿女，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婚姻。所以我们学习到的就是说，我们的计划是为了什么，我们的才干是用在哪里，我们的金钱准备做什么，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房子是做什么用，我们的婚姻有没有神。你没有听错，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婚姻有没有神。因为这个婚姻的问题，婚姻的难处，婚姻的破碎， 不单单只是在教会以外，更加是在教会以内。有很多的婚姻里面，不要说有没有神，有没有爱都成问题，这是真。很多婚姻里面，不要说有没有神，有没有爱都成问题。我不知道你的婚姻现在是怎么样子，有没有神，有没有爱？如果没有爱，没有神，其实跟你信不信耶稣没有关系。第二，永生的归宿，或是说承受永生，是关系到怎么样突破提升到爱人。律法师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可能我们对邻舍有一个定义，所以当耶稣说的时候，叫他去做的时候，爱人如同爱自己的时候，他说谁是我爱的对象。因为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呢，在爱谁这方面是有限制的。你可能对爱人没有限制，但是有条件。但犹太人他们的律法里面，在爱这方面，在爱谁呢，是有限制的。对他们来说，那个人是个税吏，是不可爱的，是个妓女，是不可爱的，是麻风病人，是不可爱的，是撒玛利亚人，是不可爱的，是税吏、妓女、麻风病人、撒玛利亚人，通通不在他们律法的要求里面，他们可以不爱这四种人。我不知道你如果对自己坦诚的话，你爱人的限制是什么？我们又是怎么样来到寻求一个清楚的答案，从神而来的，让我们可以突破，让我们可以提升。耶稣回答说，三十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的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耶稣挑战这个律法师，人不可能爱神，却不爱甚至恨恶别人。这个比喻我们都读过很多遍，你回家的时候呢，你再读一下，到底耶稣他在说什么。这个成为邻舍的这个条件是在谁的手上，或是这个爱人的限制是在哪里？回去再读一下这个比喻，求神怜悯，让我们有他完全的祝福，而不让罪 继续在我们当中隔离我们对神的爱，隔离我们对人的爱，让我们能够突破提升，尽我们所能来到爱神，又能够爱人如己。当然这个去尽全力，我们是需要神的怜悯帮助。季恩他很喜欢参加教会的聚会，因为在聚会中呢，他能够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敬拜，一起的读经。一天正当季恩准备拿起钥匙汽车的钥匙出去的时候，门铃就响了，是他的邻居大山站在门前对他说，真不好意思来到打扰你，请问你今天早上有空吗？事实上呢，基恩跟大山大不过是点头之交，很少来往。基恩甚至不知道山大是做什么的。但是基恩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山大他正要去教会，山大就接着说，我的车坏了，我必须要把拿去那个修理一下。通常呢我都会从修理车的地方走回来，或是骑单车回来，但是因为我最近弄伤了我的腰，说我不可以没有办法走很远的路或是骑单车。然后山大就对他说，可以帮忙一下吗？这样子。基恩犹豫了一下，就对他说，好，没有问题。在基恩开车送他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他才知道山大的太太正跟癌症搏斗，他还需要来到照顾三个小孩。山大没有地方可以去讲或是去发泄他的压力。当基恩在听的时候呢，神在做工，他很同情他的遭遇，也表明会为他祷告，也愿意的尽量的帮忙。那一天早上基恩没有办法去教会，可能对我们弟兄来说，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开口，可能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朋友，耶，我是说好的朋友，可能我们有很多知面的知名的朋友，但是没有知心的朋友。所以刚才你在听那个故事的时候，你觉得啊，如果是两个女生，那个场景、那个对话、那个反应是正常的，是好的，是应该的。但是对于两个男生来说，这样子的谈话很别扭，这样子的反应很别扭。但我也希望你可以突破，尤其是弟兄姐妹呢，他们通常是以聊天知心来的建立关系，男生呢通常都是吹牛废话来的谈心，所以通常都进不了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男生在受很大压力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倾诉的对象。希望因着神的怜悯，神完全的祝福在我们男生身上，我们可以在爱神爱人上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突破和提升，因而你在受压力的时候可以很平常的就跟旁边的弟兄说起你的难处，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个听你倾诉的人。 我们呢一起来到啊，唱一段的啊一首的诗歌，来的作为回应的诗歌。希望你看见耶稣对你的祝福啊，或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你的完全的祝福。我们一起站起来唱81首，同时间我们也会收奉献。我也希望你呢，若你不知道奉献是什么啊，不要勉强，或是说你今天啊觉得很有难处不想奉献呢，你也不要勉强，因为你勉强奉献了，神也不一定悦纳，因为神所要求的所想的是我们愿意的心，因为我神是要我们完全在他的祝福之下。我们唱啊81首他是主，我们唱4遍。